www.goenglish.com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乌克兰为加入北约继续努力，北京阻止外国领事馆协助双重国籍香港人。
如果他把这些东西剥夺了，你在里头暗无天日。
退林还耕还是退耕还林？中国土地政策为何翻来覆去？
这是龙田虎土，那它就是一个伪命题。
法国动乱，西方自由价值观是否正在受考验？
东升西降，这真是他自己心里的写照，而不是事实的一个反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志远来分享国际新闻。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都有新动态，志远请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宇宙。有关乌克兰局势，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星期一7月3号在每晚视频讲话中称赞乌克兰是北约的重大资产。他宣称乌克兰是欧洲抵抗俄罗斯侵略的一个重要安全保障。在泽连斯基发表这番讲话之际，北约领导人正在为7月11号至12号在立陶宛维尔纽斯召开的2天峰会做准备。乌克兰去年正式申请加入北约，但是北约所有成员国如今都认为在战争结束前乌克兰不会入盟。俄罗斯议会上院联邦委员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格里戈里·卡拉辛周日晚间在他的电报频道上说，俄罗斯已把大约70万逃避轰炸和炮击的乌克兰儿童从乌克兰境内的冲突地区带到了俄罗斯领土。乌克兰说很多儿童是被非法驱逐的。俄罗斯官员星期二7月4号表示，乌克兰当天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了一次无人机袭击，迫使当局一度关闭莫斯科的一个国际机场，但是所有无人机均遭击落或摧毁，而且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政府一贯不就俄罗斯领土遭到攻击一事公开发表评论，这次也未说明是否是乌军发动了对莫斯科的无人机袭击。美联社引述俄罗斯国防部的话说，俄罗斯防空部队在莫斯科郊外击落了5架乌克兰无人机中的4架，另一架无人机由于遭到电子战干扰而被迫降。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周一在莫斯科探望了被监禁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洛什科维奇，这是这位外交官自3个月前该记者因间谍指控被捕以来第二次见到他。他否认俄方这一指控。上个月，一名法官拒绝了这位31岁的美国记者在等待审判期间从莫斯科监狱释放的申请。特雷西指责俄罗斯进行人质外交，但莫斯科方面表示，在对格什科维奇的指控作出判决之前，不会就其案进行任何交换，但审判日期尚未确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星期二7月4号作出决定，将现任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的任期再延长一年，让这位经验丰富的领导人继续留在北约这个最重要的职位上。在北约看来，显然比临阵换帅更为明智。曾经担任过挪威首相的斯托尔滕贝格自2014年起一直担任北约秘书长，他的任期已经延长了3次。北约做出再次延长斯托尔滕贝格的任期，意味着北约在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一重大挑战的时候，能够保持领导机构的延续性，给乌克兰反击俄罗斯军队提供有效的支持。路透社报道说，现年64岁的斯托尔滕贝格在整个北约内部都被视为一位稳重而又坚强的领导人，他同时也是一位富有耐心的共识推动者。斯托尔滕贝格在推特上贴文表示，北约决定将他的任期延长至2024年10月1号让他感到荣幸。法国星期二表示，已从叙利亚东北部的一个难民营遣返了25名儿童和10名妇女， 该难民营关押着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有关的人。此举是法国今年一系列遣返行动中的最新举措。联合国呼吁各国加大力度，从难民营中接收各自的国民。法国外交部说，成年人将通过司法系统接受处理，而儿童将由儿童服务机构监管。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二在白宫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美国独立日。总统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将与全国教育协会举行活动，然后用烧烤款待军人家庭。拜登总统定于晚上发表讲话，与一群军人和退伍军人家庭以及白宫工作人员一起纪念这个节日。参加白宫活动的人们还将观看华盛顿广场上的烟火表演。美国国会大厦将举办一年一度的独立日音乐会，音乐会将向全国进行电视转播。今年的表演者包括芝加哥乐团、娃娃脸乐队、国家交响乐团和美国陆军乐队。传统的独立日游行在宪法大道上举行。宇宙，
谢谢志远分享国际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有关中港台的最新动态，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来关注与中港台相关的新闻。首先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启程前往中国之前会见了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美国财政部星期一7月3号在声明中说，两人当天举行了坦诚和建设性的讨论。声明说，耶伦在会谈中提出了美国对一些问题的关切，同时表达了世界对这两个最大经济体一起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重要性。而谢峰6月30号在白宫向美国总统拜登递交国书时说，中方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重回正轨。美国财政部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天7月2号表示，耶伦部长将于星期4前往北京。与此同时，美国众院代表团结束西太平洋访问之旅之后，表示支持盟友对遏制中国的侵略至关重要。美国国会众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率领的一组跨党派代表团星期1、7月3号发表声明表示，他们访问了夏威夷、关岛、菲律宾、台湾和日本。这趟访问的重点是了解到必须采取哪些措施来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阻止中国共产党的侵略。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政府建议美国人重新考虑前往中国旅行，因为有风险。美国国务院重新发布的旅行警告没有提及具体的案例，但是警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任意执行当地法律，包括对美国公民和其他国家公民发出出境禁令，而没有依法经过公平与透明的程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或居住的美国公民有可能被拘押，而且得不到美国领事服务或者有关他们被控罪名的信息。美国方面说，中国当局似乎有广泛的裁量权，将范围广泛的文件、数据、统计数字或者材料视为国家机密，并且以间谍罪指称拘押和起诉外国公民。此前78岁的美国公民梁成运今年5月在中国因为间谍指称而被判处无期徒刑。就在上个星期，中国还通过了范围广泛的对外关系法，威胁要对被视为伤害中国利益的人采取反制措施。中国最近还通过了经过大幅修订的反间谍法。中共当局还对外国公司的办事处进行了突击搜查。下面我们来看，被香港警方点名悬赏的海外名人有回应了，他们称自己是光荣上榜，而且誓言将继续进行人权工作。多名被通缉人士星期一在网上回应，并且取笑香港警方的悬赏金额过少，同时誓言将继续在海外为香港的人权、民主与自由大力发声。被指控的8人都在海外，他们被香港政府指称的控罪包括与外国势力勾结和煽动分裂国家。这8名人士分别是活动人士罗冠聪、郭凤仪、刘祖迪等等。 香港警方称，这些被告在香港的资产将会尽可能被冻结，并且警告公众不要通过众筹来支持他们。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星期一7月3号发表声明，谴责香港警方悬赏寻求逮捕8名海外民主派活动人士。声明说，我们呼吁香港政府立即撤回悬赏，尊重其他国家主权，并且停止在国际上行使北京施压的国家安全法。我们将继续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跨国镇压行动，这些行动破坏人权，我们支持个人的表达自由与和平集会自由的权利。华盛顿同时指出，域外使用港版国安法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威胁着全世界各地人民的人权与基本自由。最后，涉64被撤职之后复出的严明富失事，中国官方媒体没有报道。据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和财新网的消息，曾经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的前中共高官严明富星期一7月3号在北京逝世。中国官媒目前还没有任何关于严明富逝世的报道，财新网只是援引严明富家属提供的消息，发表了简短的消息和他的生平。严明富上个世纪80年代末曾经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高光时刻是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的角色。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一组围绕中港台的最新新闻。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北京阻止外国领馆协助双重国籍的香港人，请您不要走开。时事经纬，港版国安法实施3周年之际，日经亚洲日前披露，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公署近日以中国法律不承认双重国籍为由，书面警告多个国家驻香港领事馆，称他们无权对具有双重国籍的在押香港人进行领事探视。以下是致远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
高峰，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曾经给哪些国家写信？这些国家有什么反应呢？
志远，日经亚洲近日呢向多个国家驻香港的领事馆查询，那么其中加拿大驻港领事馆呢是唯一一个证实已经收到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函件的国家。那么公署在信函中强调啊，外国领事官员是无权探视任何在香港特区遭拘押的中国公民。那么加拿大领事馆已经通知加拿大的公民，也就是双重国籍身份呢不会被中国的法律所承认。领事馆认为啊，这将会妨碍领事官员向具有双重国籍的加拿大人提供协助。至于美国和日本驻香港的总领事馆呢，他们都没有正面的去证实是否已经收到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的通知。但是这个美日领事馆都呼吁外界要注意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以及中日领事关系协定当中的要求，也就是呢，当这些国家的公民遭到拘押的时候，需要知会领事馆以及允许对于受拘押者领事探视。志远，
好的。那么据了解，虽然中国国籍法不容双重国籍，但以往北京对于双重国籍香港人呢，这个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观察人士对于北京突然收紧政策有什么看法呢？高峰。
志远，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表示啊，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北京现在的态度呢与耍流氓是没有分别的。
虽然说实际上他实施这个港版国安法之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消了香港的自治权，但是呢，香港现在这些独立的司法还是存在，所以这是我讲他耍流氓的这个地方，就是中国现在还没有走这一步，这时候他就必须维持原来跟外国签的这些领事条约的这个法律义务，所以他现在想用这种方式来逃避这种义务，摧毁这种义务。
冯崇义又说，根据以往外国人被中国当局羁押的经验， 领事探视权对于保障他们的权益是十分关键的。
比如说你每个礼拜每个月要看一次，你要对他们实施酷刑的话，你要有所顾忌。见面之后他每次见面半个小时，是他可以看你的身体状况，每次探视以后可以带些话出来，可以让别人外面人知道他在里头什么状况，让家人在其他的朋友还有其他的国家了解他们在里头的状况，这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提供某一定的保护。如果他把这些东西剥夺了，你在里头暗无天日。
好的，那么以往很长一段时间呢，中国政府愿意对持双重国籍的香港人提供方便，到底是什么原因近年抓得那么紧？是否和香港的政治形势有关？
志远，根据身在英国的独立政治学者黄伟国的分析，那以往港府的双重国籍政策相对的宽松，是基于形势的需要，尤其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有大量的香港人离开了香港。那么北京当时的态度是，港人离开香港是没关系的，欢迎他们随时再回来。就算他们回来的时候是手持着其他国家的护照的话也没关系，也照样可以回来。那么学者黄伟国认为，2019年反修例运动之后，北京对于香港问题的处理的可以用撕破脸来形容。那么对于拥有双重国籍人士或者是从海外回流香港的人士来说呢，是构成了潜在的风险。以往一些拥有外国护照的香港人会觉得，由于有外国护照作为保障，可以安心的留在香港赚钱。但是随着北京在那个双重国籍问题上是抓得很紧，那么相信呢以后会有不少的双重国籍港人呢选择离开香港。志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志远与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连线。北京阻止外国领事馆协助双重国籍香港人，请你不要走开。中国退林还耕和退耕还林，农业政策为何翻来覆去？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今年在农管监督之下强行推动退林还耕、水稻上山、规范猪圈、拆除违规农宅等措施，这引发农村地区普遍民怨。之后中国自然资源部下发了通知，要求杜绝不顾农业生产实际拔苗砍树、填坑平塘等一刀切行为，并且对水稻上山做出了明确的规范和限制。那么从退耕还林到退林还耕，中国土地资源管理政策为什么翻来覆去？如此逆转的根据是什么？不计成本坚守耕地红线，保证粮食安全，这背后有什么超经济的政治和安全考量？运动式的退林还耕、水稻上山等运作给中国土地资源以及农村社会造成什么后果和影响呢？美国之音视频节目纵深视角专访了中国土地资源规划管理专家王维洛博士。王维洛告诉美国之音，退林还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是一个伪命题。
当时就是说1998年1999年的时候，那么朱镕基也是一个就是比较独裁的一个
一个总理吧，他是就是我说的就是对的，我觉得我说的就得这么干的，他是一个比较雷厉风行的这么一个干部。那么我们在这个粮食，中国历年的粮食产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1999年到2003年，啊，2003年这有一个小的这个粮食有个减产的过程。那么当时的这个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是400公斤，正好达到了国际粮农组织的所说的这个就食品安全的这个指标线。啊，这400公斤是国际粮农组织定的这个食品安全的指标。那么到了现在呢，中国我们不计算这个进口的粮食，我们已经2020年的时候我们达到了460公斤，我们今年达到了468公斤，就是2022年的时候还在我涨了一点。那你有这样的国内的粮食生产啊总量，那就是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粮食危机的这么一个概念啊，没有这个粮食危机的概念。我们前面说了，这个粮食应该是理解为食品啊，食品危机，因为那个你像现在的这个农管下乡，你要说农管下乡有这动作，他就不能理解你。比如说，你把农民的菜园子里菜给拔了，不能理解，菜也是农产品嘛，它也不是非农化，它只是非粮化。你不一定要非粮化，有的农民的这个大棚你非给他拆了，这也是农产品嘛。而且大棚的产量，它不是一年三季，它的温度是受控制的，它的产量更高，它能更多的那个生产出这个东西来。所以说中国的这个粮食或者说农田不足，那它就是一个伪命题。
对于中国农业专家的水稻上山试验，中国土地资源专家王维洛博士认为，专家能把小块沙漠变成土地，但是国家只能把大块土地变成沙漠。王维洛指出，在坡地上毁林造田、水稻上山已经被事实证明，小面积试验可以，大规模推广不行。
水稻上山大家都看过一个视频，那个视频上一个人在那里讲，他说我们做了试验的这个水稻上山，我种出了788公斤的水稻。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人，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人，这个人是原来的这个云南农业大学的校长，现在的名誉校长叫朱有勇，是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也是一位资金。那么我相信这位朱院士他带着团队在山上种出来的这个水稻有788公斤，我一点不怀疑他。中国人干这个典型的事件，做某一个小的这个试验的话，他能做得很好。中国人可以把沙漠治得很好，但是小块的、大块的不行。大块的土地变沙漠，但是小块的沙漠它能给你变成土地。你要在一个小的一块土地上、山地上，你这个住院室啊，你不顾成本的，你把所有的这个肥料啊、什么种子啊、什么下去，你种出788公斤，我绝对相信。但是你推广不了，在中国的大面积的推广，这是不可能的。那么水稻上山之前，它在第二调的时候，它是可能是就是耕地，后来变做了林地，现在又变回了耕地，那么它就变做了要必须变回耕地的。但是它的这个在云南搞水稻上山，它还有另外一个目，从金沙江引水啊来冲这个污染的滇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美国之音视频专访节目《纵深视角》，讨论中国退林还耕、水稻上山。《纵深视角》节目就重大时政现象进行一系列人物专访， 受访者所发表的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向法国动乱蔓延，西方自由平等价值观是否正在经受考验？请您不要走开。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些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名非裔少年被法国警察枪杀，事件引发的大规模动乱在法国各大主要城市爆发。连日来，主要由移民和少数族裔参加的抗议运动升级为暴力，民众上街焚烧公共设施、抢劫商店、殴打警察。法国全国许多地区宛如战场，暴乱甚至蔓延到比利时和瑞士等邻国。两个月前，法国各阶层曾经举行全国范围的抗议，反对政府改革养老金制度的运动，加上更早时期席卷全国的黄背心抗议，法国长期处于欧洲动荡的中心，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的移民问题会不会演变为社会危机？民粹主义和极端保守主义势力抬头会不会侵蚀西方自由平等的主流价值观？法国的社会危机是否印证习近平提出的东升西降呢？法律学者、独立评论人士于平博士说，西方国家面临的困局并不是中国所说的东升西降，法国动乱以及西方国家面临的挑战和危机让中共看到了机会，官媒和自媒体流露出看热闹不嫌事大，希望黑人和阿拉伯人将法国拖进深渊的心态，这让人联想到习近平提出的东升西降理论。于平认为，法国的危机改变不了民主制度上升、集权制度败落的世界大趋势。
其实如果说东升西降，用这个习的话来讲，是指的是中国的兴起和西方世界的没落的话呢，不如说中国希望展示它的威权主义、集权主义的一个治理模式，希望它的治理模式能够上升，而西方的民主模式下降，这个才能更贴切的反映习近平他们所代表的这一种集权主义的理论的一些思想，这些领导者们的这个意愿。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这个历史的事实。刚刚我们大家都提到，在社会进入大变革状态中，多多少少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像法国跟美国最近一些年发生的就是对反移民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这些反，所谓是浪潮的一个反动吧，它都是一个自然的反应。而我们看社会的主流，法国也好，欧盟也好，以及美国也好，虽然看到了右翼势力抬头，但是呢，主流的社会一些思潮或者一些这个进步的这些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它正是在民主的制度下，在一个开放的制度下面，他们这些健康的力量才能够不断的成长，才能够反击，从根本上抑制那些极右的势力。而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个集权国家，他希望西方的这个民主制度这个下降，他的这个集权主义上升。我觉得这真是他自己这个自己心里的写照，而不是事实的一个反应。那么我们现在想，中国现在出现这么多的问题，跟他的集权主义的控制以及他的治理模式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在未来的几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到底是东征西降，还是集权主义在下降，民主制度逐渐的上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法律学者、独立评论人士于平博士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采访时的精彩点评。时事大家谈每周一到五，每天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晨曦，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